好啊，我今天继续我的王子养成记系列第三。好，各位公主王子们，早上好。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是天上大君王的儿女。当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他把天上地下一切属灵的恩赐、属灵的福气，全都放在我们里面了。所以今天我们认识到，我们已经拥有公主王子的身份了。那么，我们真正应该怎么样才能活出来王子公主那种富足兴盛的生命呢？我怎么样才能真正彰显出王子公主的尊贵和荣耀呢？那么我们今天来先看一看，拥有权柄的人，他们通常会做什么？问大家，在王宫里，谁来吸尘？是仆人，对吗？谁来整理房间？仆人。谁来洗衣服、熨衣服？王子会做这些事吗？啊，都是仆人做，仆人做具体的事情。王子会来预备三餐吗？这些王子都不会去做，都是仆人去做。那王子做什么？王子要发布命令。当他发出命令的时候，他的下属就开始执行，仆人们就去做事情。所以，王子做的事情就是要开口说话，因为话语带着能力。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怎么样说话语的能力。好，海蒂姐妹帮我们念一下《箴言》18章21节。
生死在舌头的泉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
谢谢。这节经文告诉我们，生死在舌头的泉下，也就是人生最大的事情，莫过于生和死。我们看到有一些夫妻为了要一个宝宝，不惜去这个寻医问药，甚至呢，做试管婴儿，找人代孕，要支付很多的金钱。要忍受极大的痛苦，为什么？因为获得一个生命是人生的大事。那死就不用说了，我们为了给家人或者给自己延长几年寿命，我们会找名医治病，喝中药、扎针灸、推拿按摩、吃保健品。甚至想尽各种办法啊，甚至是倾家荡产，为了避免死亡，为了延长寿命。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像生和死这样的大事，竟然掌控在我们小小的舌头的下面。你的话语是可以决定生和死这样的大事，更不用说你的财富、你的家庭关系、你的工作、你的职场，都在你舌头的泉下。如果我们经常谈论生命、谈论健康，那么我们就能结出健康的果子。如果我们经常谈论死亡，什么叫谈论死亡啊？疼死啦，难受死啦，我累死啦，活着真没意思。如果我们这样谈论死亡，就会结出死亡的果子。然而当我们拥有极大的权柄的时候，我们的话语会带出更大的一个影响力。比如说，川普，他说给欧洲加税， 下属的人就开始执行。为什么？因为他有一个极大的权柄，他站在高位上。那我们说给欧洲加税有用吗？没有用。因为川普的地位很高，川普的权柄很大，所以他的话语会带出更大的影响力。一个站在高位、更高地位、拥有更大权柄的人，他的话语会带出极大的影响力。下一个，2020年4月，当新冠疫情日益严重的时候，没有出来，图片没有出来。当新冠疫情日益严重的时候，世界各国都陷入恐慌。在这个时候，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向全国发表了一次演讲，题目叫《我们必将胜利》。虽然当时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被迫拉远，但是女王却让她的声音成为连接每一个家庭的纽带。她的这次演说为陷入焦虑的英国人民提供了强大的心理支撑。下一个，1939年，当德国纳粹扩张的野心向英国逼近的时候，9月3号，英国对德宣战。在几个小时之后，当时的国王，英国国王，就是伊丽莎白二世的父亲乔治六世，通过无线电向全球发表了演说。国王号召全体国民依靠上帝的力量，勇敢面对这次至暗时刻。乔治六世通过他坚定的声音，为恐惧中的英国民众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他的演讲极大地鼓舞了英国军民的士气。国王通过他的演讲向全世界展示了英国不向纳粹妥协的态度。随后，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英联邦国家都开始向纳粹宣战。所以我们看到，站在高位上有权柄的人，他的话语会带出极大的影响力。那么今天我们呢？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主耶稣已经把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们了。我们今天已经坐在天父宝座的右边了，我们拥有极大的权柄，拥有一个极高的地位。那么我们的话语，我们要认识到我们的话语今天也带着极大的影响力。好，那我们应该说什么呢？下一个，我说一句，大家说一句，不要随意评论，要开口创造。什么叫评论？评论就是你把你肉眼看见的讲出来，把正在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的都说出来。我们看那个球赛都要配有一个评论员。哎呀，这个球传出去了，这个队员接住了，他射门，哎呀，可惜没有射中。这个就叫评论。我们是不是经常评论？呀，最近的油价涨得好高啊，这两年物价涨得好快呀。我们是不是很喜欢做评论员？说你多少遍你都不改，这么点小事儿都做不好，这孩子太叛逆了，手机真是害人呐。我有个同事总跟我过不去，我的腿都疼了10年了，找了很多医生都治不好。这些话语就叫评论。为什么不要评论呢？ 因为评论会让我们陷在感觉里。什么叫活在感觉里？活在感觉里就是活在你肉眼所见的环境里，你肉眼可以看到的这个物质世界里，包括你身体的症状，你面对财务的压力，包括你工作上遇到的问题，你家庭关系遇到的问题，啊，包括今天世界的局势格局，别人对你的评价，啊，这些就叫活在感觉里。当你活到感觉里，你感到的、感受到的是什么呢？感受到别人对你的否定，对你的伤害。你感觉到你和你的先生太太之间那个关系的紧张，你感觉到你孩子这个问题层出不穷，你感觉到这个你在承受着财务上很大的压力，可能你感觉到对未来有一个不确定性，或者你感到你的身体总是不舒服，被症状搅扰。记不记得在中国80年代有一个流行歌曲叫《跟着感觉走》，这是一个谎言，绝对不能跟着感觉走。什么叫跟着感觉走？就是你不停地去关注你的问题，不停地讲你的关注你身上的症状，讲你的问题，讲你的感受，你受到的伤害，你感受到你很无力，很软弱。那为什么不能跟着感觉走呢？因为感觉它会让你越来越敏感，越来越易怒、脆弱，让你容易被冒犯、受伤。你会不断的消，感觉会让你陷在一个焦虑和恐惧的里面，让你陷入痛苦无法自拔，你就无法活出王子那种兴盛的生命、尊贵的生命。为什么现在我们看到有这么多人患抑郁症？为什么我们总能听到有名校的大学生、医学院的学生自杀的消息？因为他们一直活在感觉里，而感觉会让他们把他们遇到的问题无限的放大，让他们感觉他们进入了一个绝望的里面，他们不可能再战胜他们的问题，他们感觉到他们非常的挫败，他们找不到出路，他们进入了绝望。撒旦就一直要把人拉到感觉里，这样人就会陷入忧郁的泥沼，无法自拔，越陷越深。我们刚才谈到的乔治六世啊，二战中的英国国王乔治六世，其实他很不愿意做国王，而且从小王室并没有要培养他成为国王，他本来要培养他的哥哥，就是爱德华八世成为国王。爱德华八世就是那个著名的不爱江山爱美人的那个国王啊，他为了要迎娶离过2次婚的美国女人辛普森夫人，所以他宁可选择退位。这个时候他的弟弟乔治六世不得不临危受命成为国王，但是他非常不愿意做国王。为什么？因为他他不是天生，他是从小童年时期就患上了严重的口吃，而作为国王，演讲是国王重要的职责之一。他演讲的时候刚开始经常是结结巴巴，只能发出几个音节，所以这表示一个他无法代表英国整个国家的形象，他会成为一个在别人心中他成为残次品。 所以他不情愿，他非常不愿意坐在国王的宝座上，他觉得他无法胜任这个重任。而且他生活的年代恰好是广播和电视技术蓬勃发展的时代，他的声音将透过广播传递到世界各个国家，所以国王需要经常露面公开演讲。而他继位时恰好英国又被法西斯的阴云所笼罩着，他也需要带领英国人民来团结一致，一同对抗纳粹。我们可以想象出乔治六世当他刚继位时他心里的压力有多么大。他曾经在刚继位的时候，他曾经感觉到要崩溃了，他曾经在他母亲的肩头整整哭了一个小时。但是乔治六世没有让自己一直陷在感觉的里面，他没有一直说我不行，我讲不好，我不适合做国王，我承担不起这个重任，而是他选择来全然的依靠上帝。乔治六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信徒，他相信既然上帝把我放在国王的位置上，上帝就会赐给我足够的力量和勇气来帮我战胜口吃，战胜纳粹。有一部著名的电影叫《国王的演讲》，曾经在2011年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四项大奖。这部电影它斩获了2011年奥斯卡的四项大奖。那么这部电影它描述的就是乔治六世这段战胜口吃，带领英国向纳粹宣战的这段历史。我们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看这部影片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的妻子也就是王后为他找到了一位剑走偏锋的语言治疗师，叫罗格。这个罗格他的治疗方法与众不同，在此前乔治六世找了各种名医语言治疗师为他治疗口吃，但是都没有果效。这个罗格呢，他与众不同，他发现乔治六世，哎，你平常说话时结巴，但你骂人的时候不结巴，骂他就让他骂，不停的骂，骂人骂人，不停的骂啊，他骂人的时候他就感觉到很放松。后来呢，这个乔治六世就罗格就一直陪他聊天，陪国王聊天啊，问他你的童年是什么样的。开始国王不愿意讲述这段历史，后来国王开始敞开心啊，罗格才明白原来呢乔治六世在童年的时候由于他是一个左撇子，但是那时候的王室就要求一定要扳过来，就强扳这个左撇子啊，结果呢加上保姆，他那个保姆呢不喜欢他，他喜欢哥哥，保姆很喜欢他的哥哥，不喜欢他，经常就掐他啊，然后呢这个时候以至于他的心理的创伤，童年的心理阴影就落下了这个口吃的毛病，严重的口疾，从童年开始是由于心理阴影造成的。加上他从小就口吃，被弟兄姐妹们嘲笑，所以他变得越来越胆小、自卑、敏感、脆弱、不自信。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罗格就一直在陪伴他，一直在鼓励他训练他。然后呢，这个乔治六世也坚持进行呼吸训练和发音练习。罗格说，国王是他所见过的最勤奋、最有毅力的学生。 这个后来呢，最后啊，他这个乔治六世坚持的来练习，他也不断的祈祷，他不断的向上帝祷告，坚持的练习。那么最后，他终于成功的完成了刚才我们所提到的那次长达9分钟的啊被列入史册的演讲。他坚定而沉稳的声音，成为英国民众面对惊涛骇浪的精神力量。所以当我们脱离我们的感觉的时候，我们也能像乔治六世一样战胜我们的软弱，战胜我们的困难。那好，那我们再继续讲哈，我们的话语，我们的话语呢，我们要不要评论，不要活在感觉里，我们要怎么样呢？要开口创造，开口创造。那我们先来看神是如何使用话语来创造的。好，帮我念一下两节经文，在创世纪的两节经文。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儿就这样成了。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神看着是好的。
谢谢。我们看到哈，神说要有光，光就出现了。神说啊，这个地要有青草，要有种子，要有树木啊，这些就出现了。神是通过什么来创造这个世界的呢？通过他的话语创造世界。我们看到了吗？话语带着创造的大能，所以今天你要来使用你的话语来创造你的未来。今天你也拥有与神同样的权柄，拥有与神同样的能力，所以你也要来使用你的话语来创造。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哈，讲到大卫。大卫当时他在躲避扫罗的追杀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腓力士人来攻击以色列，然后扫罗当时国王是扫罗，他带着他的儿子约拿丹和两个弟弟一起征战，与腓力士人在基利波山上激烈征战，最后他们全部阵亡。而且腓力士人为了羞辱以色列人，他把扫罗、约拿丹和另外两个儿子的尸体一同钉在了这个基利波山下面的一座城的城墙上，用来羞辱以色列人。这个城叫伯山城。然后呢，当大卫得知噩耗以后，大卫极其的伤痛，他写下了一首最悲伤的诗歌来纪念约拿丹和扫罗。这首诗歌的名字叫公歌。在这首诗中，大卫极其悲痛的咒诅了扫罗和约拿丹阵亡的那块土地。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经文。
基利波山啊，愿你那里没有雨露，愿你田地无土产可做供物，因为英雄的盾牌在那里被污丢弃，扫罗的盾牌仿佛未曾抹油，约拿丹的弓箭非流敌人的血不退缩，扫罗的刀剑非扑勇士的油不收回。
谢谢。这节经文就是写在公歌里面，大卫对这块土地的咒诅。那么今天这块土地是什么样的呢？当你今天去到以色列，来到基利波山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奇特的一个现象，就是山 两侧截然不同，一侧呢是郁郁葱葱，葱非常的湿润，丰富的植被，而另一侧非常的干旱炎热，寸草不生。实际上根据纬度和地理环境来讲，不应该是这样的干旱和炎热的，但是这块地方却成为一片不毛之地，而且它已经被列为全球最炙热的十个地区之一了。为什么？就是因为当时大卫在极其悲痛的时候咒诅了这块土地，这块土地正是约拿丹和扫罗被杀死的这片土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话语带着极大的能力，真的是可以影响到自然界，影响到这个世界的。好，下面我说一句，大家跟我说一句，话语在灵界发出能力，在物质界彰显出果效。我们要如何运用我们的话语？我们要来开口创造我们美好的未来。当世上的君王发出命令的时候，他下面的军队就开始去执行。当我们使用我们的权柄发出命令的时候，天使就会为我们效力。所以我们现在要使用我们的话语，把灵里面已经拥有的产业展现出来，彰显在我们现在肉眼可见的物质世界中。把你期待的好的结果说出来，宣告出来，对自己说，我是有智慧的，我是自律的，我是有行动力的，我是完全健康的，我是富足的。对你的孩子说，你做得很好，你很懂事，你一定会成功的。对你的先生太太说，你很能干，你很优秀，你的话语必将成为现实。那么我们来看看圣经如何教导我们说话，教导我们如何说话。
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
谢谢。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什么叫污秽的言语？这个污秽的言语啊，不是我们通常想的骂人的脏话呀、粗话呀。在圣经里讲到污秽的言语，是指不信的话语，也就是说怀疑的话语啊，埋怨的话语，这个消极的话语，责备的话语，不信，与你重生的新生命不一致的话语，与圣经真理不一致的话语。比如说，我年纪大了，我记忆力不好了，我心脏功能衰退了，这是与我们重生的新生命不一致的话语，与我们的身份不一致的话语，与真理不一致的话语。所以我们这些话语就叫污秽的话语。那么下面一句说到这个圣灵不要讲污秽的话语一句不可出口。三十节，不要叫圣灵担忧，讲到当我们说出这种污秽的话语的时候，不信的话语，怀疑的话语，我怎么祷告这么长时间没得医治啊，我怎么为我的孩子祷告这么多年他都没改变呢，神怎么不管我们呀， 当你说出这些话语的时候，圣灵会为你担忧，因为他知道这些话语会对你造成一个极大的伤害。那么有人可能会问，哎呀，一句不可出口，这也太严格了吧，谁能保证不说错话呢？我们要明白，君王是不能随便讲话的，因为君王的话语是带着能力的。所以如果我们说错话的时候，我们会给自己会给别人带出极大的伤害。所以这节经文并不是神对我们的一个要求，好像让我们遵守很多清规戒律，而是对我们一个极大的保护。那么我们说什么呢？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让听见的人得益处。所以我们要说造就别人的话语，我们的话语出来应该造就到别人，说鼓励的话语，感谢的话语，赞美的话语，积极正面的话语，要讲与属灵真相一致的话语。那么这个，那么我们看啊，这个下面哈，我们讲到，那我们的祷告应该是什么样呢？祷告也是话语的一部分，我们应该如何来祷告呢？我们看看耶稣是怎么说的。当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耶稣怎么说？路加福音，
主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荠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他也必听从你们。
谢谢。桑树它的特点是什么？大家知道吗？桑树的特点是它的树根非常深，深到地下的十几米。所以耶稣在这里讲到桑树，拔起桑树，这个桑树代表什么呢？代表的是今天你面临的一个问题，可能是你财务的一个问题，可能是你婚姻家庭的问题，可能是你健康方面的问题，可能是你孩子教养孩子的问题。这个问题就像桑树一样，让你感觉到根深蒂固，感觉到很难解决，感觉到没有盼望了，甚至绝望了，你感觉到困难重重。那么耶稣说我们该怎么办呢？耶稣说对这棵桑树怎么样说，耶稣用的这个字叫说，没有说做，而是说说，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他也必听从你们。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要来使用我们的话语说，对着你今天面临的压力说话，对着你面临的问题说话，对着你内心受到的伤害说话，对着你里面的软弱说话，说这个拔起根来栽在海里，命令这个问题要出去离开你，使用你的话语命令你身上的症状离开，断开你的捆绑，断开你身上的瘾症，用使用你的话语来败坏撒旦对你财务的破坏，使用你的话语来败坏撒旦对你家庭的破坏，对你儿女的攻击。所以呢，就是要奉耶稣的名命令这个症状离开，命令这个捆绑离开，这个现在你面临你的这个，你被手机捆绑吗？被短视频捆绑吗？奉耶稣的名命令这个捆绑离开。你的话语是带着大能的，你的话语可以有具有穿透力当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捆绑的时候，这个撒旦的势力就要退去。 那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的一段，我们来看耶稣是怎么祷告的。约翰福音6:5-11，
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众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5000。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
谢谢，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哈，讲到5饼2鱼的神迹。我们来看看，在这件事里，门徒看到了什么？门徒说了什么？我们只有5个饼和2条鱼，怎么能分给5000个人呢？太少了。门徒一直在发表评论，门徒一直活在感觉里。我们是不是也像门徒一样，一直活在感觉里？现在失业率越来越高了，我们以后的日子越来越艰难了。我的病都这么多年了，可能就好不了了。我们想一想，门徒他有没有能力来满足这些人的需要呢？其实啊，虽然那个时候圣灵还没有内住在门徒的里面，但是圣灵也会暂时降临在他们的身上。门徒曾经说，主啊，因你的名鬼都服了我们。其实那个时候的门徒也是能赶鬼医病的，也是有神迹奇事的。然而他们活在感觉里，他们一直在评论，所以他们面对难题就感觉束手无策。那么耶稣呢？耶稣做了什么？耶稣是怎么祷告的？经文告诉我们，耶稣祝谢了。他先是祝谢，祝谢在原文的意思叫感谢。耶稣拒绝评论现状，耶稣开口创造。那么耶稣他看到的是什么？在这个时候耶稣看到的是什么？是看到了，哎呦，只有5个饼和2个鱼吗？耶稣看到的是灵界里已经有了丰富的食物，已经预备好了。耶稣已经看到了剩余的12个篮子里装满了饼。所以耶稣感谢天父，耶稣说的就是感谢天父，一切都已经在我的里面了，我现在就把它彰显出来。之后耶稣就开始掰开饼来分给众人，这叫信心的行动。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是先看到灵界里已经有了，看到灵里的真实。耶稣没有看物质界，这个没有看到感觉物质界的层面，而是看到灵界的层面，灵界的真实。神已经丰丰富富的预备好了所有的食物，甚至剩余了12个篮子的饼和鱼。耶稣在灵里面先看见了，这就是耶稣的水位。我们常常讲到启示的水位，要提升我们启示的水位，不能只看被这个物质界你肉眼的环境肉眼的问题所吓倒所限制住，而是你要看到灵界你已经拥有了一切丰盛的产业。 然后耶稣感谢已经有了，他带出了一个信心的行动，是什么呢？就是把饼分出去，把鱼分出去，然后神迹就发生，越来越多，神迹真正的就彰显在这个物质界。所以今天你想看到神迹吗？说出来，你要先看到灵里面你已经拥有了，你的问题的答案你已经拥有了，你要先相信，你要先看见，然后说出来，感谢，已经预备好了，不要再说你的问题，不要再说你的缺乏。那么什么是大有能力的祷告呢？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来到了红海面前，这个时候他们前面是红海，后面是追兵的时候，以色列人苦苦哀求，向上帝哀求的时候，上帝说什么？上帝对摩西说，你为何向我哀求呢？你为何向我哀求呢？举起你的杖，向海伸杖。摩西那个杖它代表了什么？代表的是权柄，他手中的权柄，他握着的是，实际上是权柄。所以神说，伸出你的杖来，使用你这个权柄，发出命令，命令红海分开，然后红海就在他们的脚下分开了，神迹就彰显在物质界了。所以今天我们的祷告，不要再苦苦的哀求，主啊，求你为我开道路，主啊，求你医治我，主啊，求你供应我，主啊，求你为我解决这个问题。不要再苦苦的哀求，而是要宣告，已经完成了，这件事已经完成了，这个好的结果已经出现了，啊，我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了，我的身体已经恢复了。要说感谢的话，感谢主，我们的祷告应该是感谢主已经为我解决了我财务的需要，感谢主你已经为我预备了一个美好的婚姻，感谢主我已经蒙福了，虽然我和我先生太太现在关系还紧张，但是我选择不看这些，感谢主我的婚姻已经蒙福了，我们已经拥有和谐的关系了。虽然我们不看我们的孩子还是天天玩手机不努力学习，我们要感谢主，主已经供应给他自律的能力了，我的孩子已经努力学习了，他就是一个努力的人，他就是一个成功的人。这个去年11、12月份，我发现我的身体出现了一个症状，就是我吃东西的时候，我一吃东西身体就，我的头脑就会犯困，叫食困，很不清醒，非常困。其实刚开始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我没有在意这个症状。刚开始是晚餐，我吃晚餐的时候就一直犯困，吃完晚餐就犯困，然后坐在那里动不了，我没有在意，结果这个症状就在我身上越演愈烈，越来越严重，以至于后来吃三餐全都出现这种症状，以至于我只要吃东西，哪怕是吃零食，我都会出现这个症状。所以我发现疾病是一个灵，疾病是有生命的，当你纵容它的时候，你忽略它的时候，它在你身上，它就会停留在你身上，而且越演越严重，越来越严重。我记得当时我早餐喝的是那个牛做的奶昔，牛油果奶昔，一个牛油果香蕉牛奶奶昔，喝下去马上症状就出现了，头晕，就开始犯困。所以 吃每天的一顿三餐加上一次零食，每次我要四次处于这种昏昏沉沉，头脑昏昏沉沉的状况，感觉很累，就没有办法做事情，就想躺着睡觉。后来我就开始回忆我吃什么让我导致出现这个症状，我意识到是碳水和糖和糖分，比如说水果这类的东西，带有糖分的东西，我就会出现这种症状。这就是典型的一个血糖如过山车，血糖过高哈，这个升糖过快，血糖如过山车一样啊，所以一天我有四次会出现这种状况，就是挥之不去这个状况，只想躺在床上睡觉。那么我就意识到，忽然我的头脑里就想出了我年轻的时候妈妈一直告诉我，一直在警戒我说，你要小心你的父母双方都有胰糖尿病的这个病史啊，我的叔叔是已经30多年糖尿病，然后一直很多年在打胰岛素。他说你父母双方都有糖尿病史，所以你一定要小心糖尿病。所以这个时候我忽然意识到，哎呀，我是不是年纪大了也开始得糖尿病了？那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以后很多饮食都会受到限制，以后我不能吃主食了，任何有糖分的我都不能再沾了。我还打算去西班牙吃西班牙海鲜饭呢，那我也不能吃了，以后我的饮食很不方便，很多食物我不能再吃了。但是我想到我不能允许糖尿病待在我的身上，即使我的父母双方都有家族史，即使我的父母双方都有糖尿病史，我都不能允许糖尿病待在我的身上。所以我开始起来使用我的话语来征战，使用我的话语来对抗这个症状，对抗这个疾病。奉耶稣的名命令我的这个血糖回归正常。所以那个时候当我一吃，我吃东西前开始斥责，奉耶稣的名命令我体内的血糖回归正常值，奉耶稣的名命令我的这个犯困的这个症状滚出去离开我，我不允许糖尿病待在我的身上，我的身体就是完全健康的，基督如何我就如何，基督是健康，我就是全然健康的，即使我的家族有这个糖尿病史，我都不允许这个疾病待在我的身上。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开始斥责这个疾病，我开始宣告，感谢主，我的症状已经不见了，我已经完全恢复正常了，感谢主，我已经完全得医治了。当然我也去看了医生啊，让医生给我测，那么当时家庭医生就给我转接到专科医生，让我去做检查。后来我在等待专科医生的过程当中，我就持续的每天吃饭前吃东西前开始斥责症状离开我，奉耶稣的名命令血糖值恢复完全的正常，我宣告我已经得健康了，我常常的宣告，那段时间常常宣告我就是完全健康的，没有糖尿病啊，糖尿病不可以待在我的身上。2周之后，我坚持宣告了2周之后，哎，我发现我的症状好了许多。然后当然那个时候我也有食物的这种节制，就是那时候我也断碳水断糖。2周后我发现好了很多的时候，我开始逐步的去增加我的碳水量，饮食开始尝试一点碳水吃一点碳水吃一点糖，然后逐步的增加碳水的这个摄入量和糖的摄入量，逐步的增加逐步的增加，哎，我发现也没有事情。后来但是那时候我还是在吃糙米，后来 但是我没有不可能完全一直都吃糙米，比如说教会活动的时候哈，你在外面你吃不到糙米，就只能吃白米啊。但是我就是坚持宣告完全正常，我的血糖值完全正常啊，不会有这种症状。后来我也开始吃白米啊，嗯，完全没有了，完全消失了啊。然后到现在也是完全没有了。然后这时候专科医生才开始传唤我啊，去面见我，然后让我去验血。然后我就去实验室做了各项血糖测试，包括喝一瓶糖水两个小时，待在那里进行血糖的测试。结果之后我的医生拿到我的结果，就是我的血糖就是完全的正常的。哈利路亚，神完全医治我。我已经用口创造了这个事实，健康恢复，健康斥责疾病，斥责疾病离开。所以我们要使用我们的口，使用我们的话语来创造你的未来，创造你的健康，不允许疾病待在你的身上。那我非常开心看到了最近教会很多姐妹都开始参与这个打卡的活动啊，这个姐妹们非常努力啊，向自己传道打卡虽然刚开始的时候还没有形成习惯，会经常忘记，但是姐妹们非常努力啊，向自己传道，就是训练我们的口要传讲神的话语，传讲与真理一致的话语，然后不断的听，向自己传道啊。这个让我最感动的是我们的老年人，我们的长辈哈，虽然他们也是非常努力，虽然不熟练使用手机去录音，但是他们为了给自己录音要读好几遍，把灵修文章要反复读好几遍，为自己录音哈，非常让我感动哈。包括 Peter 的妈妈啊，非常让我感动。 Peter 的妈妈虽然住在高桂林哈，她无法来到我们当中很远，但是她也是每天坚持和我们一起打卡，一起朗读，一起向自己传道哈。这个非常感动，大家学习非常感动哈，使用自己的话语，使用自己的话语，当我们坚持下去，我们看到美好的未来会发生啊，这个祝福神迹其实会发生。我们看最后一节经文，在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
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
谢谢。我们看到啊，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所以当我们的口持续传讲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能看到美好的果效。神的话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当你的口去说与神的道一致的话语的时候，当你的口常常讲圣经真理的时候，把圣经真理念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带出一个美好的未来。所以你期待，今天你期待你的孩子更加的自律吗？不要再评论他了，用口来祝福他，为他创造美好的未来，说你一定是个成功的人，你就是一个努力学习的人，我已经看见你的成功了。今天你希望你拥有一个美好的婚姻吗？不要看你现在婚姻面临的问题，而是看到灵里面神已经祝福了你的婚姻，你要宣告出来，我的婚姻就是蒙福的啊！我们的关系，我和先生太太的关系就是和谐，就是彼此相爱的，我们的关系就是甜蜜的。你期待你财务上富足吗？你宣告神正在为我实行财富大转移，我已经实现财富自由了。你期待你的身体是完全健康不衰老的吗？你宣告我就是完全健康的，我永远33岁， 耶稣33岁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永远33岁，永远健康，永远年轻，永远健壮。所以今天弟兄姐妹，开始使用我们的口来创造你美好的未来，要期待好事发生，把你所期待的结果宣告出来。你的祷告不要再苦苦的哀求，不要再苦苦的哀求，主啊，请你为我开道路，主啊，请你赐福给我，求你来解决我的问题。不要苦苦的哀求，乃是宣告出来，感谢主，你已经解决我的问题了，感谢主，你已经祝福我的家庭了，感谢主，我已经蒙福了。接下来你必将看到神迹奇事彰显在你物质世界，彰显在你肉眼可以看到的世界当中，你可以真正的活出如同公主和王子一样那样尊贵、荣耀、兴盛的生活。感谢主，好，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